《旅居印度散记》，作者随水，播讲如梦2017。第十章，孟买与加尔各答双城记。第一部分，魔幻现实主义孟买。继续为您播讲这一部分接下来的内容。千人洗衣场和达巴瓦拉都可以看作传统与现代在印度社会的相互妥协，既要适应新时代，又要保留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我发现，在印度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要遵循一个大前提，必须先肯定自己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照顾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既定习惯，然后才能做出一点点改变。因此，进步起来总是像挤牙膏一样，一次改那么一点点。孟买无疑是整个印度最现代化、最进步、最具活力的城市，但由于社会的传统力量太过强大，和其他国家相比依然落后一大截。比方说，印度人民的着装很保守，女性一般不能露出自己的腿部。我在印度头一回看到姑娘光着腿穿短裙，就是在孟买。老实说，那几个姑娘长得很普通，然而她们穿着连衣裙走在大街上的场景堪称惊鸿一瞥，简直像一场春梦，让我联想到了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在那些所有女性必须穿戴黑罩袍的地方，光着脑袋无疑会很扎眼，而在所有人都穿长裤的地方，他们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装扮简直像没穿裤子一样，释放出挑逗意味的信号。我瞬间明白了为啥这个国家的强奸案那么多，越是压抑的社会越是容易激发男人的性幻想、性冲动。因此，即便今时今日女生光腿穿短裙在印度仍然很罕见，他们为了爱美之心不得不承受大量异样的眼光和社会的非议。孟买大概也是想进步的吧，但这座城市毕竟在印度，两极分化在所难免。孟买有这个国家最不见天日的角落，也有最高大上的场所，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安提利亚。安提利亚是一座传说中位于大西洋上的岛屿，并不存在于真实的世界地图上。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借用了这个名字来命名他在孟买的那座举世闻名的豪宅。这样一说，大家应该就都知道这个安提利亚了吧。网上说安提利亚造价10亿美元，这个其实说少了。10亿美元仅仅是建筑本身，加上里面的装饰，花费已经超过了22亿美元，甚至有建筑师估计造价接近30亿美元，是仅次于白金汉宫的世界第二贵的住宅物业。这座建筑有27层楼，却高达173米，平均层高6米，一层顶人家两层，配有三个直升机停机坪，168个停车位，宴会厅、九座电梯、游泳池、水疗中心、电影院、医院、寺庙，甚至还有一座可以造雪的雪屋。然而，这样一座梦幻住宅在孟买却声名狼藉，安巴尼一家从未正式迁居其内，并且这很可能是一座违章建筑。安提利亚的地段相当于上海的老卢湾区，现在已与黄浦区合并，属于上之角，但安巴尼家族是印度独立之后才发的家，所以家族产业比起老牌的塔塔家族还是有所不如的。要在上之角搞块地建豪宅，显然需要动动脑筋，于是当时安巴尼就把脑筋动到了一家孤儿院上。这家孤儿院属于穆斯林的一个慈善机构，由瓦合府董事会管理。话说瓦合府是一种由伊斯兰教富人捐赠出来的 用于慈善目的的资产。瓦合府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收押、使净止，可以理解为是被冻结的资产。按照传统，瓦合府资产是不允许被再次出售的。安巴尼最早要购买这块土地的时候，瓦合府董事会明确提出了反对，并且向法院提起了公益诉讼。安巴尼此等人手眼通天，愣是让法院驳回了诉讼，并且让董事会撤销了异议，成功买下了这块地。顺便说一句，2002年安巴尼买下这块地的时候，售价是300万美元，2008年涨到了2100万美元。虽然楼造了起来，把生米煮成了熟饭，但孟买所在的马哈施特拉邦政府在2007年就表示，在建中的安提利亚属于违章建筑，因为从根本上来讲，瓦合府的土地既不允许出售，也不允许转让。瓦合府董事会并没有资格批准这项交易，至少要得到邦委员会的许可。直到现在，这个案件仍在审理当中。舆论对安提利亚也很不友好，这座极尽奢华之能事的私宅被视为印度富人缺乏同情心的例证。安巴尼可能也于心不安，至今也没有正式乔迁，只是把那里作为一个宴客聚会的场所。按照安巴尼自己的托辞，是因为这座建筑的风水不好。印度也有风水吗？不但有，而且其影响力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印度传统中的风水学说叫做 Vastu Shastra， 起源于吠陀时期，是一些关于建筑设计、布局、测量的知识和原理。印度自古以来的城市规划、寺庙建筑都需要遵循 Vastu Shastra。 比如拉贾斯坦邦的粉城斋普尔的整体规划，闻名天下的柬埔寨吴哥窟的布局，都是采用印度风水来设计的。另外，藏传佛教的第一座寺庙桑耶寺的坛城设计也是来源于此理念。安巴尼一看到这座建筑招来了这么多非议，搬进去也不是，不搬进去也不是，于是只好说这座房子东边的采光不好，不符合 Vastu Shastra， 住在里面会精神上不和谐，还会招来厄运。我想他一定不差钱多开几扇窗户。对安提利亚的批评声中，有一位最重磅的人物是塔塔集团的前董事长拉坦塔塔。他说，住在那里的人应当关心他周围的社会，并寻求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否则他是可悲的，因为这个国家需要重新分配一些人的巨额财富来减轻人们的苦难。拉坦塔塔是印度著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以注重商业道德而闻名，也是塔塔集团的第四代掌门人，创始人的曾孙。塔塔集团才是印度真正 old money 老牌贵族资本家。这种老牌贵族做事情会比较讲究吃相，并且有做慈善的传统，一直以来都大力资助印度的教育和医疗。塔塔祖上发家的时候，安巴尼家族还没影呢。塔塔家族属于帕西族，帕西一词源于波斯人。公元8到10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开疆拓土，有一部分不愿改信伊斯兰教的波斯人便移居到了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一带，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彻底融入了印度社会，但依然保持着自己信仰拜火教的宗教传统。拜火教也叫索罗亚斯德教，孟买现在还有一座索罗亚斯德教的圣坛，门口的装饰是一对拉玛苏。亚述文化中半人半兽的怪物是一头长着人脸和翅膀的公牛，这一装饰在当年波斯帝国非常普遍，就跟我们中国大门口的石狮子一样。伊朗的波斯波利斯遗迹里 最出名的就是大门口的那对拉玛苏。在孟买的繁华闹市区，冷不丁见到他们颇有一种穿越感。孟买的郊外还有一座寂静之塔，相当于索罗亚斯德教的天葬台，因为在索罗亚斯德教里面，土地、水、火这些元素都是神圣不可玷污的，火葬、水葬、土葬都行不通，所以只能天葬。帕西族在印度是非常小众的一个民族，总人口只有6万多，绝大多数都住在孟买这一片。帕西族的绝对数量虽然少，但他们就跟犹太人有点像，善于经商，重视教育，具有责任心，族群内部抱团互助，成为了印度社会的一小撮精英人士。英国人来孟买建设港口的时候，帕西族从附近的农村纷纷来到孟买工作，他们的勤奋令英国人印象深刻。当时英国人很不喜欢印度人，觉得印度人又懒又蠢，表面顺从，内心狡猾，而这些帕西族倒还挺靠谱的，于是就给他们提供现代教育，带他们见世面，把他们培养成了东印度公司的经纪人。帕西族在这一机遇中积累起了巨额财富。塔塔集团的创始人、印度工业之父贾姆希德吉·塔塔便是崛起于那段时期，他一生的事业都与英国人、美国人有关。由于其索罗亚斯德教的文化背景，塔塔家族崇尚慷慨、诚信、奉献，为推动印度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贾姆希德吉·塔塔在孟买留下的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莫过于印度最具传奇色彩的孟买泰姬玛哈酒店。塔塔建这座酒店比安巴尼建豪宅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当年地皮可比现在容易找得多，而且还是位于如今孟买最好的地段。泰姬玛哈酒店大致相当于上海外滩的和平饭店，但从历史和地位上来讲，恐怕还要压过和平饭店一头。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整个东方世界最豪华的酒店，酒店外就是孟买最为标志性的景点之一——印度门。这座印度门是1924年用来欢迎英属印度的皇帝乔治五世而建的。乔治五世乃是现任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爷爷。泰姬玛哈酒店的历史比印度门修建的更早，1903年开始营业，所以印度门的选址很可能是因为泰姬玛哈酒店。关于这个酒店的来历也有一个鸡汤故事。传说当年贾姆希德吉·塔塔在入住孟买一家英国人经营的沃森酒店时被拒，理由是房间要保留给欧洲人，于是爱国资本家塔塔发愤图强，建了这座更大更豪华的泰姬玛哈酒店来一雪前耻。但诸多历史学家都对这个鸡汤传说存疑，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塔塔本人的性格。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是，当时印度时报的编辑认为孟买需要一家配得上这座城市的豪华酒店，在其敦促下，塔塔公司才建造了这座酒店。这座酒店落成的时候，是全印度第一家拥有电力、美国风扇、德国电梯、土耳其浴室和英式管家的酒店。泰姬玛哈酒店开业后，原本孟买最好的沃森酒店每况愈下，十几年后就因为竞争不过而倒闭了。或许这便是那个传说的由来吧。话说这座始建于1867年的沃森酒店也挺传奇的，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多层铸铁框架建筑，现在叫做滨海大厦。我在孟买几次路过这座建筑，看起来就好像破破烂烂摇摇欲坠的活动板房，完全想象不出当年居然是泰姬玛哈酒店的竞争对手。 我虽然去过孟买很多次，但泰姬玛哈酒店只在赶上打折的时候住过一次，后来就再也不考虑，感觉逼格是挺高的，但性价比不是很高，客房设施有些陈旧，进出那一带堵车也很严重。当然，人家本来就是卖的情怀和服务，而不是酒店硬件。2018年有个电影《孟买酒店》，讲的是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的真实事件。作为孟买的地标性建筑，在那次恐怖袭击里，泰姬玛哈酒店是重点袭击对象。我后来去的时候，当年恐袭的痕迹自然已经完全被修复，建筑的伤疤可以通过装修掩盖，人们心里的伤疤却难以抚平。如今印度所有的高档酒店都会对进出车辆进行安检，用反光镜检查车底是否有炸弹，这便是恐袭留下的后遗症。